书第六十六章第五节，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进的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这一段话是很痛苦的一段话，当然也是很有盼望的一段话，是给人安慰的一段话。我通常不大希望我们常常把这些话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容易产生自怜，觉得自己是很可怜的。但是我也很希望我们能把这些话用在我们身上，因为的确我们常常会碰到很艰难的环境，不管我们是自怜，是过度的自怜，或者说实在环境很艰难，神都很怜悯我们。这里是在表示神所喜悦的，或者神所爱的，甚至神所拣选的人的特点。神喜悦的是谁呢？神爱的是谁呢？这个世界上的人看法常常看错了，就跟那个以斯帖记里面那个哈曼，哎呀，皇帝喜欢的是谁呢？当然就是我嘛。他没有想到皇帝喜欢的是他的仇敌哈。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谁是神喜悦的？如果我们是一种沾沾自喜的态度，是一种自大的态度，那恐怕就不是神喜悦的，反而是神厌恶的。因为神喜悦的是谁，神爱的是谁，这里描述就是因耶和华言语战进的人。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说法，就是有信心的人，有圣灵的人，等等哈。但是这些所有的说法都是不同的说法，表示一件事情，神喜悦的人是在神面前会敬畏、会喜欢、会渴慕、会听从他话语的人，会寻求他话语，会颂赞他话语，会享受他话语的，就是那些因耶和华言语而战进的人。这里讲这么重战进哈，这话好像不大恰当，听到上帝话会发抖，这不是太恰当，不好。我们应该说听到神的话，尤其是福音，我们应该非常喜乐才对，这是真的。但你要知道以赛亚书他要表达，特别在这一章里面或者整卷书要表达的，是盼望，是喜悦，但是也是在讲到说以色列人因为不听神的话而不可能避免的一个恐怖的审判。当在这恐怖的审判和打击当中，人愿意悔改还是有美好的不会羞辱的盼望，可是就起码就字面来讲，那种打击和审判叫人害怕是很真实的。我也看过教会历史上有很多非常属灵的人，他说我一想到我的神如何圣洁，就我的神如何圣洁，我就为我的百姓战进，当然了，也为自己战兢。就是神这么好，我们当然就可以说啊，为我们的百姓，为我们自己很高兴，因为神很好，这是真的。不过要有这样的领受，我们也需要认识一点，就是我们真是在罪恶过犯中，神一直的宽容，如果不能引起悔改的话，会有很大的震怒。那这也是同样可以应用在每个地方。我只是希望我们都是有喜乐的心，但是不要忽略神的话，包括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到以色列人一直听神的话当作耳边风，以至于那些听神的话知道神终于要发怒而战进的人，这种人是有福的。这种人呢，其实前面就是在第二节就有讲到说，他所看顾的、他所安息的、他所喜悦的地方，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进的人。那个虚心就是贫穷，我相信耶稣在新约里面讲到贫穷的人有福或虚心的人有福，可能都是从这里来的。也就再把这么复杂的再简化的讲，就是神的儿女，神喜悦的是那因他的拣选和恩典看到神这么丰富、这么美好、白白赐恩，又看到我们这么得罪神。不管是怎么得罪神，或神有这么不可思议美好的恩典，我们可以讲就是我们对神的话是充满了敬畏和敬爱的。这种人是神很喜悦的。但这种人，我们也想到约翰福音讲，这种人正是这个世界所恨恶的，因为没有 世人恨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他们没有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这个世界是神所爱的，也是基督徒应该爱的，但是人凭着自己整个受造物是在一种咒诅抵挡神的状况中，我们自私，我们自我为中心，我们不肯听他的话，那恐怕很麻烦的一件事哈。人生的痛苦，人生的艰难，可能在这里表现得很淋漓尽致。痛苦艰难有很多啊，我们从生下来就会哭啊，我们有疾病啊，孤单啊，难受啊，忧伤啊，紧张啊，担心啊，这国家社会的前途啊，个人的前途，这我们都常常会担心。尤其我想在这个文化，我们的儒家文化之下，有的时候呢忧患意识中也很强哈。不过最难过的是，我想还不是我们看到这些经济或者身体，这虽然这些也都非常难呐、啊。我想我也不应该比哪一个比较难，哪个比较容易哈。但在这里的确描述一个恐怕我们都很难承受的艰难，就是被亲爱的人误解。就是如果你的艰难，譬如说，我不知道，我是没经历过，各位都可能很多经历过，就生产的痛苦，这是很痛的，但是那是很喜悦的，那会有美好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可能也有啊小事情了啊。掉了这个，掉了那个，我的健保卡掉了，哎呀，烦呐、啊，气啊，然后这是小艰难，这我们也会经历。大一点艰难，身体上的；再大一点艰难，哇、哦，整个家庭的啊、各位，这种极大的艰难，我们也经历，在我们教会也经历，包括白发人送黑发人，包括我们也知道，就在我们当中啊，两个月送走两个女儿，这实在是很艰难。这一类的艰难的事情还不是这里讲的，我也不要说哪个比较艰难，就是当我们在这种艰难的时候，如果有人，而且是我们亲爱的人跟我们同心，就与哀哭的人同哭，哦，那就得到安慰了。可是在这里所描述的哈，就是你们敬畏上帝，你们那些因为耶和华的话而战兢的人，那些上帝最喜悦的人，可是呢，你听上帝怎么安慰你啊？要听他的话啊、哦，他怎么安慰呢？他是安慰，他把我们不能讲出来的难处讲出来，就是你们的弟兄就是恨你们的。这两句话怎么连在一起呢？你们弟兄就是恨你们的，但这也是真实的，这从创世纪开始就是这个情形。杀亚伯的就是他哥哥该隐，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耶稣是被自己门徒出卖的，耶稣是自己的兄弟不认他的，耶稣是被自己的同胞到自己的地方人，自己的同胞不接受他的。就常常我们看到，包括约瑟也有这样经验，大卫也有这样的经验，神的女有这样经验，保罗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再一次看到，这是基督徒在世上很艰难的一件事。我们实在很爱的对象，他们因为不认识耶稣，所以他们拒绝我们。那可能更难的就是，我们很爱的对象，他们也很爱我们，甚至可能我们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们有那么大的冲突啊。有的时候在教会里会，有的时候就是你确定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你确定他也是爱主的，但可能跟保罗跟巴拿巴一样就分开。但这不是这里要讲的，这里是耶稣说的，在约翰福音讲啊，时候将到啊，人会把你赶出会堂。那后来在使徒行传很多这样的人，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经验。当你信了主，几乎就等于被赶出家里了。你信了主，你的社会、你的团体都不接受你。就我们再次希望不要以为稀奇，也不要自怜，也不要自意说啊，别人都这样对我，就是因为我很对。这我一再的讲，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我们站在主这边，这个世界恨我们，但是也有很多时候，甚至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自作孽不可活，所以人家责备我们嘛。所以这刚好现哇哈，不谈别的哈，就是我们常常会我们要弄清楚到底我们是，也不一定能弄清楚，但是不要太快的就自怜，觉得说我很可怜很倒霉。但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可怜倒霉的时候， 我们真的能被这话能够安慰。有人恨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恨你们的是你们的弟兄。那他为什么恨你们呢？因我名赶出你们的。那这我再一次说啊，包括约瑟经历这样的事，就是同门兄弟、同家兄弟，包括扫罗对大卫的记恨，包括大卫兄弟对他的记恨，这我们都看到，包括耶稣自己遭遇到的，包括保罗自己以前也是这样，他可能姑且说是无辜的吧，他就觉得他应该逼迫拿撒勒人耶稣和他的党徒哈，但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看到我们以前看不到的。那也求主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这是耶稣在实际上说的真正的意思，常常被人引错了，或者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但不是说他们就没有责任，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他们真的心蒙脂油了，但是不是没有责任，因为神显给他们叫他们知道的已经够清楚了，他们是故意的扭曲。那这里我们不去讲这些，我们再讲到神为我们的伸冤，神为我们伸冤，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我们生活的时候的确，也许我们在一个相当蒙福的环境中吧，比较来说受到的打击、痛苦、叹气少一点，这有的，有些时代比较太平盛世一点，有些时代人比较敬畏上帝一点，这我们不能指望这些。我也再次说，求主让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在说，哎，我是如何的孤单，如何的孤芳自赏，我是如何的寂寞，只有我一个人正确哈。这种以利亚情节我们不要有哈。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是站在主这边的。如果我们站在主这边，我们也不要有那种恐惧意识，但是我们也不要稀奇，如果发生了为主受委屈的时候哈。哦，那下面这个弟兄啊，或者这一群弟兄，或者所有的人，人的仇敌就自己家里的人啊，父母兄弟姐妹这样恨恶的时候，因为主的名这样恨恶神的儿女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最难的是，这些人好像也在奉主的名在说话，愿耶和华得荣耀。就也许跟我们礼拜天所讲的有点像，就是哈拿跟平尼拿之间的争执。平尼拿很振振有词，看起来耶和华是站在他这边的，那么哈拿是很可怜的，哈拿是一只委屈不能得以伸张的。我也是因为这个想到用这个经文哈，愿耶和华得荣耀，也就是这个耶和华得荣耀啊，圣经里面也相当的复杂，或者说相当的丰富。荣耀是美丽，是称赞，是美好的。那一个人得荣耀，通常是得到冠军啦，得到奖赏啦，得到嘉奖啦，得到称赞啦，这是荣耀。那这种称赞、这种荣耀、这种美好呢，通常也就是可以分两个方面。一个从圣经来讲，一个就是创造的荣耀，上帝造的是那么美好。如果再把这个稍微扩大一点，就是上帝的管理的荣耀。上帝创造这么美好，我不晓得各位啊，我对那个有创意的，不管是艺术家，或者是各位你们当中很多你们自己，还有你们的孙子或曾孙辈，哎，我真是好佩服，很有创意啊，怎么样能够不一定是智商多高，但他能想啊，包括有些艺术家，有些文学家，当然那是可能是聪明。但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商人我也非常佩服，是非常有创意啊，你说他们会赚钱，但他有赚钱的创意啊，像那个 7-11 我实在是太佩服了，怎么叫我们这么方便，钱高高兴兴给他赚啊。那我也觉得我们那个小绿人也很有创意啊，就你不必把它想成什么多大的学问，我们每个人怎么样摆椅子大家更舒服一点，怎么样做大家更好一点，这个世人会为着利益去想很多，我们台湾人这种头脑我们最有了，也很好，但是我们也很希望，包括在信友堂我也看到，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很有创意 怎么样让人家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神最有创意，他是创造的主，使无变有，但他的管理也非常有创意，在人觉得不可能的时候，这也是我喜欢看的，不管是那种管理的那种什么宰相啊、名宰相或企业家的领袖啊，或者还有一种就是军事的将领，那他最有创意的常常就是在那种必败或者不能够扭转的情形下，他发明一个点子，哎，改变了啊，那太奇妙了。那个诸葛亮空城计就是一个嘛，啊，就明明是必死的，他想出一个点子，他没有任何的军队，他可以叫别人退兵哈，这个很奇妙。在生活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啊，就是有人有创意，他想到，这忍不住不应该讲的，不或者不是主题，但也讲一下。我也很喜欢看侦探小说，那侦探小说那个侦探也要很有创意，因为他要把那个罪犯那个他找出谁是罪犯，有的时候是根本没有线索。那我喜欢看的一个就是那个侦探小说，那个老侦探，跟你们年龄一样，80几岁一个老小姐，她就是每次要办一个案子的时候，就是人家警官都来请她了，不能解决，就她在一面打毛衣，这是100年前的事，一面听，然后她就跟可能的嫌犯讲话，她说她最喜欢跟嫌犯讲话了，她最喜欢跟每个人讲话了，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讲出一点破绽来。后来她找出在有个案子里找出凶手，那我们中文可能不好表达他怎么找出来。他说他后来发现这个人讲那个死者的时候啊，每一次讲到，即使讲就是从英文的时态来讲，所有讲的都是过去式，是就是好像很早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已经死了，那然后他在推想，哎，他不应该知道他死了，他怎么会知道他死了，除非他是凶手啊，就是他从各位文法动词的时态想说哦，谁是凶手，这太高干了哈，我是在讲创意哈，各位赶快回来哈。我们的上帝很奇妙，我们上帝能够创造，我们上帝在管理的事上也继续在创造，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想不到的事，神能够来变化然后拯救，这些都是，那可能最奇妙是他的拯救，那这些事都显出上帝的荣耀，显出他的智慧，显出他的美丽，显出他让人去敬拜他，就是五体投地的敬拜他，顺服他，称颂他，感谢他，那我们在其中也一定就有丰富的享受哈。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各位如果回去看，应该是启示录第5章哈，就是那里讲到上帝的创造，然后那个是那种上帝的创造，然后大家对上帝的那个敬拜哈，对不起，是第四章、第5章其实都有哈。那里面哈，我是觉得，我不知道各位你们在平常敬拜赞美的时候，平常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包括从一开始，我们教会一开始是比较庄严一点的，要等候主哈。结束的时候是三一颂。啊，对不起，不应该在谢师面前讲这些，哎呀，外行话，请原谅。圣经里面啊，这些应该也都有，但是有一个呢，就是啊，在永恒里面哈，启示录节在永恒里面，当然这是讲耶稣得胜以后有个现象，那个现象呢，就以后必成的事，以后必成的事呢，就是那个四活物代表所有的受造物。不住的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的全能者。好，那个是赞美，然后他这一赞美呢，同时呼应的呢就有敬拜，这第9节就讲了四活物万物整个宇宙在赞美主，你可以想象一个整个宇宙的大合唱，然后第10节呢就是敬拜，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把敬拜和赞美连在一起，其实都是把它连在一起的，有赞美然后敬拜真的就俯伏，然后尊贵权柄都归给他，后来到第5章呢更是天上地下所有一切都说愿 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给宝座，做宝座和羔羊。各位说这么多啊，其实我只是要表达一件事，可能你们已经领教到了，就是很烦呐、啊，就是上帝怎么这么需要人在那里，需要受造物在那里不断的捧他，哎呀，赞美赞美，这我们都觉得很恶心呐、啊，哪里有这样一直赞美的，一直说他好的？各位，那在表示一件事情，你会颂赞一个东西，你会赞美一个东西。通常表示你在享受一个东西，你在赞美一个音乐，哇、哦，好好听！然后你在享受那个音乐，你在赞美一个食物，赞美一个师傅的手艺，你在享受那个食物，你在赞美一个景色，你在享受那景色。所以，当你在敬拜和赞美的时候，除了有无限的畏惧、感恩，但是还有更大的感恩和享受。那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有的啊。那但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上帝的荣耀。这里这些抵挡上帝真正儿女的人说愿耶和华得荣耀，就这是一句口头禅，他们也用这个来攻击其他人。哎，耶和华作为很奇妙，愿他得荣耀。那这里的荣耀就是我们刚刚都没有讲的，耶和华因为他的创造、他的管理、他的拯救得荣耀。还有一个荣耀就是耶和华因他非常公正也严厉的审判的荣耀。这我也常常讲，比如说我们称赞包青天，哦，这个人太棒了，他是叫人死的，但是他的审判很公义。在这里也是一样，愿耶和华得荣耀是愿耶和华显出他的公义来。这些在逼迫那些因神的话而战兢的人，也就是这些，我们姑且用最简单的话，这些坏人在逼迫好人的时候，或者像我们星期天听到的，就是皮尼拿在逼迫哈拿的时候，他们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的喜乐。我解读这句话，当然可以有相反的解释，不过我解读这句话就是他们心知肚明自己是做错了，但是他们很有把握。那他们就说好吗，那你们觉得你们委屈，那愿神得荣耀啊，希望你们有喜乐，我们也希望看到你的喜乐，也就是你有一天你的委屈、你的冤枉得以伸张。这我们可以想非常非常多的，我也不要涉及到我们现在常常想到的哈，因为各方都有各方的说法。我想到，哎呦，现在想想以前读的那些童话故事啊，尤其安徒生童话，有的真的不能读下去，很悲惨的。这怎么是童话呢？那个卖火柴的女孩子，这好悲惨啊！其实还有很多童话故事都很悲惨，里面我想都描述出现实社会里，不管是王子是公主是，通常是老三嘛，第三个王子都最笨的，被欺负的情形。我想宫廷里很多这样的情形哈。那这种恶人很嚣张，义人很可怜的情形，哦，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也看到你很喜乐啊，这是讽刺的。那以赛亚最后一句话是：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就是上帝会有最后的公平、公义的审判。那我在这里我也再一次说，求主让我们不要马上说啊，我也在等这一天。你在等这一天，要小心这一天发生的时候，你是被判有罪还无罪还不知道嘞，是那个人是被告还是原告，哪个有罪有无罪我们真还不知道。当然也许我们有相当的把握，但是你真的有相当把握吗？我们的主耶稣被定罪，定他罪的人也很有把握哎。这说起来我想的都觉得不能讲，或者是很残忍。这我上一次讲到也讲，就算中共前一阵杀一个凶手吧，很多学者说太草率了，但是也经过好几个月，各位，主耶稣非法被逮捕，非法被审问，非法被处死，他只有一个是合法的，他埋葬是合法的。那是因为有人捐出坟地，整个不到24小时哎！你今天看任何一个，包括我们中国历史上 死刑犯好像要等几个月的，就是再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有可能保全这生命。而因为人一杀错就完蛋了。我们主耶稣，你不要以为那是看起来很公平的审判呢，经过祭司，经过世俗的法院，就是比拉多啊。当然比拉多是我刚刚说是非法定他的罪，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三次说过我查不出这人有罪。就我只是在说我们在等候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正义，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审判，千万不要有自大的心，也不要有论断心。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神丰富的恩典。这里神的话是说，你们当中这些属神的人因神的话而战兢，你们受很多委屈，这些委屈最主要是来自那些自称是弟兄的，而且的确是你们的弟兄。那有一天上帝会显出他的荣耀，各位，人间能够想到显出他的荣耀，可能就是坏蛋伏法了嘛，然后好人得职了，但我们想到就是这个。不过即使在人间，应该也可以比不信主的人想得更好一点。约瑟也是委屈的，对吗？他不是也是非法被卖吗？他不是也是被他弟兄出卖，弟兄就是因为嫉妒是仇恨，然后又受到很多委屈，最后他是得职了，但是他兄弟没有被砍头，他们是和好的。就我们很希望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尽量看到，我们能够，当然这都是神的旨意，所有我们所喜爱的人都是一起在主那里。好，不过这我们只知道神会有最大的完全的彻底的公平和慈爱，而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哦，这就不太容易了。在这个我们在那里因耶和华的话语战进的，那么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看上帝来做事，上帝做奇妙的事，上帝能够叫这些人这些他的儿女都最后被称义，而他的仇敌会被定罪。很好，跟这段经文连在一起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那里也是讲到，不能够说神的儿女在一种委屈的状况中，但是的确可以讲到神的儿女呢，还有所有这个受造物呢，在一种艰难当中。罗马书第八章17节讲跟主一起受苦，18节讲这个苦楚不足介意。那有人说，所以这个受苦一定是为义受苦，我想为义受苦的成分也应该是比较多或者是主要的，但是恐怕我们也不能够说这里就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为了犯罪受苦就没有这个事。我觉得倒也不是这样哈，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一定有为义受苦的时候，我们盼望都是为义受苦，但是也应该有为了我们自己犯错受苦。不管怎么样，这个苦楚呢，若是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我们非常相信我们可以这些是不足比较的哈。那他19节也讲到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神的众子就指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显出来，可能比较好的翻译是显明出来。各位，这是跟刚刚讲的委屈是有点类似的。你是神的儿女吗？你是那个要承受神国度的那个绵羊吗？你是那被上帝所拣选所爱的吗？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奉主的名为主所做的一切事，在这个世上受到各样委屈，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我们有的时候也真的非常非常灰心的时候，这不只是我们，因为整个世界都在一种背离的状况中，不合情也不合理。我们等候，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不好的事，这么多空虚的事情，哎呦，那所有的受造物 就是我常常有感慨的，就是有三个叹息。第一个是二十二节，一同叹息。刚才我们看到以赛亚书是讲战绩，这里讲是叹息，非常非常难过，非常非常遗憾，就好像叹息了。这个叹息，我之所以要讲这，也跟星期天那哈拿的祷告好像就是叹息一样，就是不发出声音来。那因此我也想到，这个叹息跟神的儿女也是一起自己心里叹息。我们怎么还有这么多艰难，这么多辛苦，以及还有很多我们觉得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会这样。这问题我早就发誓绝对不要再问了，我不要再问上帝为什么，因为好像都没有答案哈。就是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当然或者说答案好像都知道，上帝给的都是这样，我的旨意本是如此，好感谢主。就是神一定有他最美的旨意，这我都知道，可是我们受造之躯，连我们的主耶稣都会有这个为什么，包括为什么离弃我，不是吗？连主都会问，那么我们问应该也不是不可以的事情。那有的时候连问都问不出来了，好像就像哈拿那个状况一样，耶和华让她不能怀孕，她亲爱的丈夫不能安慰她，她到她所喜悦的地方受到这么多伤害，然后再在迫切祷告中又被祭司骂一顿，就是好像在世界上就是叹息。因神的话战尽，如果他真是有爱心，也许他是为仇敌战尽啊！我想到你要碰到的审判就很战尽，但是我们可能不一定有那么伟大的爱心，但最少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哎，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度过这样情形？哈，那到二十六节就讲圣灵用说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个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就有两个很有名的学者，一个是德国 Caseman 哈，一个是美国的一个学者 Gordon Fee， 他就说这应该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那里讲的方言祷告，就是你没有办法用理性，不是悟性的祷告。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方言祷告，这我倒不知道，但我觉得可以把它的重点都放在一起。好像哈拿在很悲哀的时候，他虽然知道他在祷告什么，但他说不出话来。好像我们看到以赛亚书这些人在祷告的时候，他们是战兢的，甚至他可能没有话可以讲。好像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也只能叹息。如果说我们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形，我只是要提醒我们应该把那个如果化掉，因为我们生活中一定有这样的情形。到底怎么办？到底何去何从呢？到底我们该说什么呢？我们都有。那我可不可以把这段经文看得比较更正面一点呢？不是更正面，这两个极端可能都有。一个极端是我们难过到，或者我们战兢到，或者我们悲叹到没办法说话了。说话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各位，这个有一些学者对人的定义就是人是唯一能说话的动物。那么语言的奥妙也是在我们信仰上也是很妙，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话，能够说话，这话里面可能也包括思维，因为那个话那个字的确可以翻成逻辑，思维、逻辑、理性的推想，这都非常奇妙。可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连这个很奇妙的理性思维、悟性、逻辑有的时候都派不上用场了，我们很伤痛。也许这个时候我们会说，艺术就胜过文字了，一幅画啊，或者一个歌啊，或一个调子来表达那些情绪，我想也可能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然后就是有这里所讲的，就这说不出来的难过，悟性没有办法表达的，灵就来帮我们表达，是我们不知道的。好，这个 就是我说是应该是圣经可以这样理解，但我们可以想得更正面一点，我们可不可能也把这个了解成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到上帝无比的公义荣耀的时候，我们简直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是那被拯救的那一批啊，我们简直像那一群妇女看到耶稣复活以后，有一句话形容他们喜得不敢相信。马可福音的结语哈、啊，叫人很困惑，因为他们害怕，什么也不说，又高兴又害怕。很多学者觉得这是矛盾，我倒觉得不是矛盾，我们是软弱的人，神给我们所有的信息，不管是耶稣的降生，或者耶稣的死，或者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再来，我觉得我们这小小的脑袋可以承受，但是也有承受不了的地方。而那个不能承受的可以变成一种不幸，但不能承受的也可以是一个最大的信心，就是圣灵用我们的悟性和理性好像难以表达的叹息和惊叹来表达出来，那是一种喜悦。我在这里一点没有反制的意思，一点没有说哦，我们把好像把上帝悟性的道放在一边，我没有这意思。事实上我一直在用悟性来了解这些，我只是在说神对我们的帮助，神蛮有荣耀的作为，我们的确说我们难以想象，但我们又可以在圣灵的光照下有相当程度的理解，而这个理解呢，叫我们惊叹，叫我们享受，叫我们感恩，叫我们也传扬，但我们始终知道我们做的跟上帝所做的差太远了。那我们也非常感恩，我们还是能在恩典下显出他的荣耀。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扶持引导我们，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述说，就像整本圣经一样述说赞美，对人述说，对自己述说，对天使述说赞美神的美好。而且因为我们享受到了，我们这个器皿居然能享受到无限的神，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感谢你，也有我们难以述说的，因为那更显出你的，那同样显出你的伟大，同样显出你的丰富，你的智慧。愿我们总是信靠顺服的在领受，在活出这些，奉主的名祷告，阿门。